缘起法嘛。由于它是缘起的，是种种的条件总合起来的。那么现在如果你既然知道是缘起的总合所成，这个当中没一个真实的我，也没一个真实的这个自性，你能从缘起当中慢慢体悟，慢慢啊提升到，尽管是染无缘起，它不是性起，也不是我起，那么这样呢，它就慢慢啊可以接触到啊，一切法是毕竟空性，那么这样呢，你就会突出这个染无缘起了。所以说啊，这个清净的空性和这个染污的缘起，它不是两回事情。你只是要从这一个染污缘起当中了解它没有自我，没有自性，它这样就慢慢可以体悟了，慢慢就可以吐出来了啊。我们现在稍稍休息一下。就是说这一种这个道理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微妙呢？刚才解释过，如果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改变，这个决定啊，就究竟如此啊，永不可改变的啊，究竟如此啊，不可改变，这个实相之法呀，决定如此，不可改变的。这是未增方知的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啊，永弥。那么现在形容哦，说空相因随顺缘起法呀，说这个缘起法呀，你看起来是染污的，你了解到它没有自性，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常我，那么这样呢？他就能啊与这个毕竟空性相应了。换句话说，你有了这样的体验哦，他就了悟执着啊。这是未增方知的甚深广大。如果像这种空相应随顺缘起法呀，这个不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思想哦或者应有哦就能得到的。这如果是未真相应，这个真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清清楚楚分分明明的面对着这个真理，他才知道哦，这个法呀决定了这样子，这叫做未真方的甚深广大。说这样的这个境界哟，真是太甚深了，太广大了。为什么呢？我们一个人啊，为这个参，为这个我啊，困住了。举个譬喻来说，就等于这个一只狗一样哦，看起来它能互动，但是它颈腔里面啊，一个链啊，缚住了。你怎么样走得远，啊，这个链啊一触，它就回头了。所以啊，它不能啊自由自在的啊，悟了这个甚深广大的理。那么现在说过，他真正悟入了这个生死这个系缚的这一切个，就等于这个生和这个说啊捆绑在自己，把这些东西挣断了。所以啊，就了解到这个是眼界打开，身心也非常的广阔个了，甚深广大呀，无量无边。到了这个时候，这整个甚深广大哟，没有量，没有数，云，这个量是什么呢？哦，就是个长啊、短哦、大呀、小哦，这些个量相对嘛。数什么？哦，一个、二哦、三个、四哦。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个数量当中的，你活在数量当中，它就有比较，啊，就有彼此相对呀、相立。相冲相脱的这个苦恼了。那么现在说过，你悟入了这个缘起空寂性，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它没有这个量，没有大小常短可说， 也没一二三四的互相对立的这个情况会产生庸迷。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呢？只是能说你永远的要进入到啊这个究竟寂静的这个境界去了。这个迷啊，请注意，请你们注意，不是小迷，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啊完全啊彻底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样的迷格才大解脱了。那么现在说过，入子缘起空相应，物热空寂不虚应。说你如果知道啊真正是缘起的，这个缘起法呀它是与空相应的。那么这个地方哦，可以用一句世俗话呀做个比喻，说管你地在这个地上的，你还是要从那个地上爬起来。这个道理也就说明了，这个染污的这个缘起，你能够在那了解了它了，那它是没有自我没有自信的，你也就从这个染污缘起当中找到解脱了。啊，物若空寂不虚焉，那么你了解到这个一切法是空寂的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误入到这个空寂当中来了。换句话说，这个身心啊，完全毕竟清净化了，这叫做空寂。不虚焉，这个虚焉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染污缘起当中哦，啊，种种的不理想的这个生命，一个一个的，它依序相去，啊，那么现在说过，你误入了空寂哦，与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又烦恼而造成的种种处业，这些东西啊它都不与自己相应的啊，所以啊这个有漏的种种的苦恼的生命，它也就不会要再呀一续下去了，也就得到解脱了啊。那嗯，
这个
这是染污缘起不允许嘛，他这个染污的这个神仙就不允许了，这是还是想你的嘛，还想你，你不是这个缘起当中神仙拿着两瓶啊，就你这个染污的缘起也不允许了，这个神仙啊凡夫的神仙就是那个染污的缘起当中感觉的嘛，那么你现在远离了这个染污的缘起了，这个染污的苦恼神明也自然就不想去下去了啊，这个想你来的哎。那么现在师说啊，自破次等一切障，错越相对之缘起了。这个上面说不可以数量说的，不管一个人哦，你假设你这个无我的智慧，或者是说高啊这个缘起的这个智慧破痴呆，你呢把那个痴啊破除了，这个痴什么呢？就是说各自一边啊，就是痴哦。说有呢，运用是有；说空啊，运用啊是空；说长运用是长，说短运用是短哦。这都是啊落在一边。这个一边的这个道理什么呢？就如像啊，一边啊是大水哦。一边是大湖，你不管掉在哪一边里面，不是被这个水啊溺死了，就是被这个湖啊分死了。那么现在说过，你用智慧啊，你破除了这个次第啊，各自一边的这个烦恼，那么这样呢，而且等于啊破除了一切的这个障，这个障啊，也就是烦恼的代名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次啊。它是一切烦恼的一个种根，你把这个一切烦恼的种根吐出来了，那么其他跟这个种根生起的一切烦恼自然也就断除了嘛，错越相对啊毕竟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了这个相对，相对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讲的数量啊，落入了这个相对的这个数量当中，那么现在你超越了这个相对的数量，毕竟没有， 是说他一起给决定云恒的啊消融掉了，不再要像过去那样子从这个人物运气当中又来转去了。现在说过也不可以想象为再次再比的，如说与未来时运吧夫妻，如此东方南起北方，逝者不然，善神广大，无余无数啊，永弥啊。那么现在说过也不可以想象为在此在彼的，如果既然啊真正得到了解脱了了，超出了这个数量，那么因此哦也就不能哦想象出再次再比的。如果这个人哦得了道了，悟了这个佛法了，或者进入的这个涅槃，或者说过这个人死掉了，就是悟道的这个人哦过去了了，哦总觉得哦这个人哦还是在这个地方或者在那个地方，你不能这样的想象啊，不能这样想象。如果说与未来是运不服气啊，那么如像这个阿含经上哦时常说，说过这个真正啊误入这个寂明的盘的人啊，说过他已经啊把所有的烦恼和染污断尽了，那么与未来是啊运不服气，在这个未来也就是下一次的这个新生命，他就永远的啊不会再来了。因此呢像一般人是想象的，说人死了以后喽，说过到了东方去喽，或者到了南西北方去喽，逝者不认，说这是你的妄想。为什么呢？你完全这个数量当中去想嘛。那么现在真正啊得到解脱的人哦，你不能这样子想哦，这样想完全是错误的。圣神广大，无量无数余名，说哦这个涅槃的境界它这个内容还是圣神广大哟，无量无数，就超出来这个显量，超出来这个数目啊，永明是远远的啊迷出了了，就是说是毕竟迷出了了。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意义啊是个什么样的意义？说过超顶透底哦，脱重病啊，互开一起大解脱。说这个无量无数啊，或者是说你不能照你的那个凡夫的想象哦，说这个圣者哦，甚至是假分你拍了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你所这样起心动念的都不相应的。那么现在真正的这个涅槃解脱什么超顶透底哟，只不过他一切得到大自在了，向上来说顶上啊也没一个东西哦再盖得住他了。为什么呢？他吐出来气嘛，他不受任何样的啊这一个限制嘛，透气透地，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他也真正啊能吐出来一切法的地理啊，突中变，那么甚至于说过这个时候呢一起的中一起的这个病啊也说不上。为什么呢？中啊是和病啊相对起来说的，你超过了数量它也就没一个中，也就没有一个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在真正时啊得到了解脱。本来过去哦算讲哦这个世间发生个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信山你三六天他这个身啊高贵气，你总在身体下你突不够啊这个身体定，那么现在如果你学佛得到了解脱，他根本上就没一个身嘛啊，你自然而然就突过来定哦，那、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从主肺啊一个鼻孔鼻孔出气哦，说肺啊才一个超顶人，你真到了阿罗汉果了，也就从肺啊哎、啊、他怎么样出气的你也怎么样提供出去，和你话就是一模一样哦。透底哦，这个思想法不管都好，到了最后他绕来绕去再让你掉在底下，掉在最惨的什么呢？掉在地狱里面后 苏大姑啊，出中间是真正解脱了的人哦，也不执着一个中，也不执着一个边。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思想上哦，他是糊糊泼泼的，什么样的啊，他都不执着。那么互开一起打解脱，所有的数量，所有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心思口意的啊，这一期的这个名言，这一期的想象，都超过了他了。那么这时候是真正啊得到这个大解脱了。这个大解脱是什么？叫做爱解脱啊。本来这个解脱哦，像那个沈文神在也叫做这个解脱，他是解脱了的。为什么呢？不属神识的说法，但是不能叫做外解脱。这个外解脱啊，就是说一切应该知的，他完全啊知的彻底彻底了。一些应该做的他完全啊做到完成了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呢？叫做无牵无余嘛，无牵无余就是说他没有清楚一点，也没有一点这个后遗症啊，遗留在那个地方，这都是啊不圆满嘛，这叫做无牵无余。那么现在说过互开启大解脱啊，那么现在像这样的一种想法啊，这一般人就不能想象。如果人死了以后，大部分人这个境界哦，总是说或者是说一个真实的东西哦，或者是说以这样的一种心境，如果来存他的阿罗汉和这个佛啊，如果你破了以后咯，或者再次再比哦，这个都是错误的。当然啊，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凡夫没有啊从那个缘起当中悟了这个毕竟空性，他未来的醒生命啊，他还是会生气的，还是会生气的啊。那不是没有了吗？不能说是有，也不能啊说是没有。如说利于迷细迷这句话呀，这样念啊，利欲这是一个，迷这是二，细迷这是三。有一不应说，无也不应说，有无一不应说，非有非无一不应说，立足虚妄，得不涅槃，此则呀佛说。现在说啊，说无量无数啊，永命。那么现在这个一般人来说，这不是没有了吗？哦，底下就说不能这样说啊。现在说了我一法根性头哦，性为无恼有所啊。如果真正啊，这个涅槃了。你不能说他要是再次再毕，这是个什么道理呢？说到了这个时候，在他的这个观念上，说没有一样的一个法跟在他心头上，不要说是有为法不跟在他心头上，就是无为的这个清净法呀，也不跟在他这个心头上。如果说是这个无为的清净法虽然是很好，他欢喜啊心心灵的细住在这个上面，也还是啊成为一个障碍的。所以到了真正啊这个涅槃了，或者是涅槃了以后了啊，了无一法本性念，就让啊得到涅槃的人来说吧，他真正啊得到了啊这个涅槃了。这个是个任何样的相对法，好与坏，邪与正，高与低，我与你，一切的一切啊，在这些东西上面没有啊一点的这个法则呀，这个法则法治就执着跟着他这个心头上，性为无恼有数。那么以此类推哦，你现在没有一法呀跟着这个心头上，你现在就没烦恼了。那么同时呢啊，可以比知道哦，你这个未来呀 啊，所有的种种的这个染污立刻断掉了。哎呦，不会呀、啊！因那个烦恼起一个，再跟那形成病，因此啊，又说啊，这个说是什么呢？就细说嘛。我们现在都有个细说啊，为什么呢？你造了这个染污意，当然啊要掉下去哦。你即使造的善意，也还是与这个染污啊有关联哦。一不谨慎，那也还是啊要掉下去。那么现在说过，他这个真正的智慧解决了问题了啊，你就超出了这个相对的种种的说法，因此啊他就不会再细说于这个三界了。我们造了这个业，不外乎生到欲界人间哦，或者是要来地狱出生哦，或者生到这个三恶界去哦，这都是有所细数。你有了这个细数，它一个发挥啊，就一个、啊、这个举座，就一个局限哦，他不让你、啊、这个互动哦，不让你自在哦。那么现在说过，你不管是现在和这个未来啊，你生命上所有的烦恼和错误的行为都断裂了。那么这样呢，换句话说，你所有的感到未来的那些不理想的形成也就没有了嘛。所以啊，他就不会再细说于三界了，不会再细说于三界了啊。那么现在说啊，而是命根愿成本无色哟，故解脱者不好起哟。是说我们现在哟啊，就这个相对的这一方面来说，它一个命根，本来这个命根在佛法上啊一种特殊的这个解释的。现在我们把它、啊、看成是说过这个身心综合啊，这一本书出来做一个命啊，啊做一个命哦、啊。如果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敏感的观念哦，那么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敏感的，真正的这个敏啊，一本书做的敏，同我是一样的，同那个我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生命的产生啊，或者敏感的这个存在呀、啊，它是由于种种的因缘所生的啊。你比如说，人生下来以后喽，要经过父母的教养哦，或者师长的这个熏陶啊、启发哟、啊，啊，这都是因缘嘛，都是因缘嘛。假如你没有父母生出来，或者没有师长教育你，你就不称其为生命了，也就没这么一个生命。只是有了，就是种种的关系啊，才有的嘛，啊，所以说命根缘生，我们的这个身心哦，在一般人看起来认为是千难万事的，从方法上说起来，这都是分分明明啊，是种种的条件所生嘛，本无生嘛，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嘛，啊，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你不需要执着它真实，故解脱。再不服气，所以真正从那个烦恼和染污业力当中啊挣脱出来了，得到了这个解脱的人，他自然然哦，这个未来的染污什么他就不起嘛，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生死的痛苦啊也就消融掉了，也就消融掉了。那么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哦，主要有疑惑，如果这个生命哦，在我们看起来哦，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视哦。咱们啊，如果到了解脱了喽，知道未来这个形成的没有了喽，这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有什么意思？哦，这个当中啊，注意要注意哦，要讲这个大乘不共法则啊，因为以这个相对的境界上来说，我们这个一般的生命啊，你再仔细的想想。真是哦，千万这个辛苦哦，啊，从生下来啊，生的母亲固然辛苦，才生下来的婴儿没一个不哭的，就是哭的开始哎，到了最后了，出到最少数的人，没一个人啊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流露的，这都是苦嘛，这是个现实的这个问题嘛。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啊悟入了这个佛法的人， 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行为他改变了了啊，不再啊照管那个有漏的这个生命，所以未来的这个染污的生命不生气。但是一般人到了这个地方他疑惑，如果这个生即使成了生者了，也不可是养了没有了新生命，做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哦，这个佛法当中做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才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放两层来说，一个不得同一般人即使这个人物的新生命，二哦讲的大乘佛法，讲的大乘佛法，如果你这个染污的生命不再升起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什么呢？叫做物生嘛，物生啊，就小人来种种的相对了啊，不强同一般人众生一样的，他活在相对当中，活在相对当中就有种种的相从相对的这个苦恼。你真正这样的物生啊，这个是什么呢？这真正心生，心生啊，就是说这个生命啊彻底的清净的。为什么呢？他从那个纯粹的清净的佛法当中修成的，没有一点染污了。哦，这个时候哦，这是真正啊自利利他的开始哦。哦，所以要教化众生啊，要转眼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了。那么但是这个两种的说法比较起来，说这个声闻法呀，这三乘功法特别啊是注重啊未来的人物的这个生命不再升起了。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类不了解这个生命是个什么事情，因生命而造成了种种的这个大苦，即使啊想快乐嘛，也还是有限有限。那么像这样的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从那个智慧的观照当中把它了掉。从那个大乘佛法积极的方面来说，你能够了掉这些，它生命上没一个系数，这个时候啊才真正得到了生命的自在呀，才真正大有所为呀，真大有所为。哦，这个要到这个大乘佛法不共长再去讲它。哦，并不是说这个生命啊了了以后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个绝大的误会啊，绝大的误会。那么现在说过啊，那不是没有了吗？说过这个生命啊不是没有了吗？啊，不是，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没有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真正得到涅槃的啊这个人过去了以后了，你不能说他是有。为什么呢？这一般人说的是个有哦，哦，只是说这个生者呀或者非呀到了涅槃以后过去了是有啊，只是说不过比我们好一点嘛啊，说他一大神通有什么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有哦。也不能，也不可说是没有的，你也不能误会了了，说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了。为什么呢？你像非哦，或者像阿罗汉哦，真是啊若干大劫的那个修行，种种的辛苦，种种的这个考验才能得解脱。如果是一解脱了涅槃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了，不是自我毁灭嘛啊，就讲刚才说的哦，做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啊？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想哦啊，也不能说他是没有的。如说过利欲迷呀，是迷，这个都是阿含经上的。那么现在举这个经啊来说明，如像这个阿含经上说利欲啊，说这个圣者们哦，从佛呀到阿罗汉哦啊，说利欲，他离开了一切的烦恼了，迷，是说过他种种的这个染污啊都迷出来了啊，熄灭哟。如果他得到了究竟的这个熄灭了，也就是说由于这个烦恼这个意义啊完全动出来了，他这个染污的形成名啊可以说是绝对的啊远离了，不再会生起来了，所以叫做利于迷熄灭。有一本人说，无一本人说，如果你不能以这个凡夫的心境啊，说到这个非啊阿罗汉涅槃了啊，不能说他是有， 啊，魏伯英说，叔哥啊，你破了以后了是就对的没有了了，你也不能这样说。又我一伯英说，哦，叔哥有的人哦，叔哥有一伯英说，或者说有有，说一方面是有，或者一方面有是无，也不应说。为什么呢？这个一有一无，这是个戏论嘛，这是个戏论，没有意义的话嘛，啊，所以也不应说哦。非有非无也不应说，其实非有非无也就是有的意思哟，啊，如果不是有的，不是无的，非有嘛就是无哦，非无就是有喽，到过头来还是那个有哦，不话说个重复一下就是了啊。所以非有非无，一般人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呢？你若啊，你若虚伪得不，你凭什么说？如果一般人所想象的哦，超不出四句嘛，啊，什么叫四句哦？就是说以自己的观念去说，有哦，无哦，一有一无啊，非有非无，这个思想上的道理说到最后，歪道受起的种种执着。都不外乎这个四句。那么现在这个佛法要说彻底的悟了了，它就超出来这个四句了。所以你不能从这个有无哦，乃至非有非无上去想象去揣测啊，立足啊虚妄。如果到了真正的啊这个成佛啊，或者得涅槃啊，如果种种的这个虚伪啊或者妄想啊都脱离了了，得不涅槃，这个不啊就是 root 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啊证入了这个涅槃的境界。涅槃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无依啊，就是涅槃。我们这个一般人啊，他都要以一边的是有是无是高是下，他都是啊依于一个东西来说起的。现在真正得到了涅槃啊，他可以说一切个他都没有依着了了，换句话说不疲哪一边，根本疲许多的地方，自由自在，这个叫做啊无疑呀 啊。那么现在要是用那个大乘经上来说啊，这个什么意思啊？不然如大火炬啊，四点不可做。如果这个不然像什么？就像啊这个大的这个火炬啊，啊就熊熊。大火炬哦，四年不可做，你不管是从哪一边都是不能做它。为什么呢？这个不然它断除一切烦恼的，像那个大火一样，你什么东西一做不也接触到它，都是要把它烧毁掉。那么现在是个不然也这样的，真正的这个不然呀，它让我们证这个涅槃啊，因此一切的烦恼有啊无啊有有非有非无这些东西都不相应了。这叫做不可作为，不可作啊啊！说过立足啊，虚伪啊，得不你方斥责佛说。说过到了这样的超出四句了，说过离开了一切的虚伪不生的了，得不得涅槃了，斥责佛说。这就是啊佛说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不然入大火炬，四边不可出。总之这是超越了假名的相对界缘起，而气人就对结呀，什么也不可说，宿主啊也不对呀，但这是从真观缘起的空寂而无人，也就是缘起发地这个是真。那么现在说过有二相对啊，啊两苦恼啊效用相对无二，所以我们现在的啊许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二相对，就是由于彼此啊这个相对啊，相对嘛就对立啊，啊哦情绪好了，清凉好了，大家互相原谅哦。如果是情绪变化了，情感啊也稳不住了，这个时候啊，就你是你，我是我，啊， 我想啊伤害你哦，你想伤害我，啊，这就是个由于这个二啊互相对立。当然，这个二扩大来说过，就是无量无边的种种这个对立啊，也就是二嘛，两苦恼哦，这个众生的苦恼哦，就是由于彼此啊互相对立，不管是国家与国家，社会和社会，人与人，他都是这个二当中，啊。合成了一条大的鸿沟，你是你，我是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哟，他对立嘛，两苦恼哦，就种种的大苦大恼哦，就从这个地方酝酿起的，酝酿起的，笑容相对无二。那么现在这个学佛法呀，它就是要笑容相对，当然我真正的笑容相对哟。一般人哦，真做不到哦。但是啊，我们要注意哦。你如果说要把人做得轻松一点，而让这个心里的空间扩大一点，把面前的东西要更看得清楚一点，你就不要把那些人我是非要老是放在心里想盘哦。我们现在想一想，啊，大家时不时说的哦，想如果那个人对我好哦，我感恩报德哟，大人之好哟。那个让我带我擦哟，嘿，我下二十斤了，他不客气哟，我想给他吃的小骨头或者大苦恼哦，都这样的。你假如说啊，你平常时候人家对你好的，你可以存个感恩报德的心；人家对你差的，你七几个不要存个相对的抱怨的心。你从这个点，你慢慢消融掉啊，无本哟。你才能啊，精进精进的啊，悟在这个不二相对的这个境界上啊，说超越啊，缘起哦，入身若绝对者二云偶啊。那么现在就这个第二层来说高，超越啊，缘起，缘起哦，刚才讲的很多了，说高这是个染污的这个缘起。你有了无明，或者有了爱，有了无明啊，就从过去引起种种的错误的行为。你有了这个自我爱，虽然也爱人，但是啊，你这个爱呀、啊、是与这个取相应的啊。那么现在说，你真正啊超越了这个缘起了，换句话说，烦恼的种根你控制或者消灭掉了，它就不会有错误的行为嘛。有现在的。这个起心动力上来说，你虽然还是过的家庭生活啊，大人哦有亲爱的存在哟、哦，但是啊你要了解哦，这些啊都是孤独的，即使再好一点，它不会让你运用好下去嘛。哦，所以说这个经常一个比喻，是说过这个摩提林啊和这个塞利弗的。过去的那个老师不是贾飞啊，他们过去也是外道嘛，过去也是外道，他这个外道也神通的啊，有这个天通啊，有的是也有这个宿命通，不过不太这个真实啊。他临死的时候他笑，那个舍利弗母亲就问他了，他说老师啊，你到了这是怎么笑的？哎，他说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愚痴哦，他说这个金地国王啊，这个金地国王啊，在这一个佛教这个地理上来说过，很难啊指定它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不过照一般想象啊，就现在的这个缅甸，因为缅甸它曾经是嘛，这个缅甸啊同这个印度也是邻接啊邻国啊。他说你里面这个国王啊，这个金地国王死了，说他那个妃子啊，就是他的夫人啊，说他跳了湖里面，等于是殉死啊，要从这个国王啊啊运用的护在一起。他说这种人愚痴哦，他说哪里可以呢？不可能嘛。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啊随个人这个毅力，你有你的毅力，他有他的毅力，就本来说个因你要爱他了啊，你现在殉死了，就可以将来同他住在一起哦，因为彼此的毅力不同嘛，啊，所以这些这个愚痴嘛，所以我笑这些人愚痴哦。 啊。那么现在说过啊，你能够超越这个冤亲啊，若无生进入到这个无生的境界当中去，若绝对者啊，二云无，你能够进入这个绝对界了，在这个冤亲这个相对界嘛，那、啊、你有了人物哈，你起烦恼，有了烦恼就起人物，老是这样的相对哦，啊，那么相对啊，他就要继续的生下去了。现在说你超越了这个相对了，你进入了这个绝对了，所以什么烦恼、什么业力都不存在了，这个叫绝对界嘛，二缘无。那么这样其实两种的这个烦恼啊，它就可以没有了。从这个方法上来说，或者是耻的烦恼，或者是爱的烦恼，这是一种；而呢，或者是忌的烦恼，或者是慢的烦恼。因为这个耻啊、爱啊、忌啊、慢啊，这些烦恼啊，它都是赶着这个有漏生死的主要的条件。啊，如果说是啊，你进入了这个相对界的，这个痴啊、爱啊、惊啊、慢啊这些东西，它自然而然远离了嘛，二云无。那么这样，这个两种的这个畜生、神神的条件呢，它原来就没有了嘛，原来就没有了嘛。啊，现在说，但这是从正观用起的恐惧而无了，也就是从缘起发现的实质。就顶上是解释的，如果这个呢，从缘起正观的空寂而无人，是说、啊、这个正观缘起啊，就是说利用这个真正的智慧，从这个人物的缘起当中去观察，观察到他虽然是无迷啊，或者是爱与去。但是啊，你观察久了了，知道这些东西是缘起，没有自性，没有我，他自然而然呢，就能够从那个无明和意上知道它是空寂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说啊，从这个缘起当中是无如，刚才说过了，从地上地下来的，换从地上爬起来哟，哎，并没说过这一个。啊，人无缘起哦，啊，另外一个空寂哦，不是，哎、啊，就是你这样无肉了，啊，从那个缘起上你把它看破了，它当下就是空寂，你不能了解它，你就把它困住了，啊，也就是缘起发现的实质。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呢？是缘起发现的实质。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当中讲这个法呀。发心呢，要稍稍说一说，发一个，发心是两个。啊，现在呀，说你单讲这个发呀，比如说诸法无我的这个发，它通这个人物，也通这个清净的。说出世间法没一个真实的我，世间法也没一个真实的我，像这样的一种发呀。都是通人通经的啊，或者是说这个三宝当中的佛发生，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发呀，是非呀，是侮辱的这个真理啊，由于侮辱了这个真理了，所以啊，他才能把这个真正的发呀说出来，这个也是好的啊，这个也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故意发呀，故意发。那么现在说这个发心是什么呢？是说过这是一切法的本性，换句话说这个发它是纯粹清净的。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发，这个发心相对起来说啊，就是把这个发呀和这个发心相对起来说，这个发呀就变成纯粹的有漏法，也就是缘起的染污法。这个发呀从这个发心相对起来说，那么现在这个发呀，它不是个清净法，它这个纯粹的染污缘起法啊。那么这个发心啊， 它是纯粹清净的。现在说过啊，也就是缘起发现的实证。那么这个缘起哦，就等于这样的法是人无法啊。这个缘起发现呢，就是你从这个人无缘起发上，你再用智慧去关照，他没有自信，没有个真实我啊，你就能啊悟入这个清净发心了啊，就能悟入这个清净发心了。大家可以，有的人可以回得通这个道理啊，回得通就好喽啊。是这个法有种种解释的啊，有种种的解释啊。所以说，也就是缘起发心的实证，就是你能了解的这个法与法性相对。这个道理什么呢？是缘起啊，它就是染污的这个法，这个法性啊是清净的法，这个缘起染污的这个法，你能用智慧去关照它，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我，也不是一个常心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悟入这个清净法性啊，就能悟入清净法性，像这些都不容易解释的，你一定要这样解释。嗯，他这是他的这个正义啊，也是缘起发现的实证。就到了这个时候，你进而这个缘起发现的这个实证了啊。所以说，超越啊，缘起如生，如绝对界而云无了。这个时候，这个无明哦，和这个痴哦，或者爱呀、啊，或者见啊，他这个慢啊，就远远的没有了了啊。此时佛说说缘起中道矣，不着有见正见的解脱啊。这个句子啊后面有解释啊，上来说说的是佛在佛啊在阿含经所说的那为缘起中道矣呀。说过上面啊所说的，这是我们释迦佛呀，这是个阿含经当中啊所说的，认为缘起中道矣，叫做啊这个缘起中道，也就是说过。你从这个缘起的相对当中，它可以啊悟入这一个纯真的中道真理。换句话说，就从这个相对当中啊悟入这个绝对的这个境界，这个就是缘起中道。至于说到怎么样子叫做中道，这个后面啊以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啊，这个需要啊好的用心听的。啊，说个中道啊是正确的，看好的，没偏差啊，不落于两边邪见的。那么现在说个这个中道哦，是个什么意义呢？是说个它是个形容词，是正确的，说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道理，非常正确。恰好的说个恰到好处啊，没有啊一点你啊不圆满的，没偏差，也就是一点啊偏差都没有，不落于两边邪见的。说个这个中道的意义啊，就是不落在这个两边的这个邪见哦，说个一边是长哦，或者一边是短哦，刚才说过了，你不管掉在哪一边，它不是掉在水里面，就掉在火里面，都是把自己分持了，你死了，这个都是属于一种邪见，就是甚至缘起中道矣啊，偶转缘起真中道，就是说啊，我们修学这个佛法呀，就深深的这个知道啊，这个缘起中道，所以一切法呀。它是因缘而起的啊，不是像一般人所执着的有个什么真实的这个东西。那么这样子啊、哦、 你就能啊误入啊这个正道，也就看到好处的那种境界，偶转缘起正中道不？你能够啊偶转这个缘起，因为一般的缘起哦，它都是染污的嘛。你要随顺于这个一般的染污缘起，你就溜了这个生死大海嘛，老是偷出偷密嘛。那么现在说过，你要那个智慧呀，尽力的把它偶转过来，它要向染污的方面去做。我不向他啊，向这个染污方面去钻，这就偶转缘起，正中道不？那么这样呢，你就能证入啊这个看到好处的境界。换句话说，也就是啊得到了这个解脱。那么像这样的两种道，并不是说过离开了两边哦，中间一个整色的东西，也不这样说的，只能说是啊他是看到好处的这种境界啊。众生自体非有物哦，啊，密随缘起哦，觉超远。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众生自体啊非有，这个一般的人哦，啊，也可以叫众生哦。说过我们这个众生的本质呀，它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么在这个一般人的境界上是个什么呢？哦，说过生命生起来了，有个新生命出现，就欢喜。这是有的，如果这个生命啊过去了啊，那么再世离去，不管是好是坏，说根本上也被勾销了，这就无尽哦啊。那么现在这个众生的生命从哪儿谈起呢？是从缘起谈起嘛，是种种的因缘，就众生的本位上来说，是种种的染污的因缘和烦恼啊生起的，这就是众生的肢体啊。那么即使啊从那个引用神奇的，你不能说它决定是有，也不能说它决定是无。那么现在说密随缘起就超缘了。说个一般人呢，因为被这个欲痴哦和这个爱取哦所缚，是因此呢就迷误了，迷了这个真理了，迷失了真理哦，他就随顺于这个缘起顺流而下呀。啊，大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啊，得令了，得令了呢，就是个被种种的东西困住了哦，这是密随缘起，觉超缘。是说你果真真啊，慢慢的从那个智慧的因缘当中去了解，去觉悟了了。那么这样子啊，这个染污的缘起哦，你就突破了了。又超越了啊这个染污的这个缘起啊。这个佛法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明啊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来的，你要了解它哦。是生命啊，有过去说过这是啊愚痴哦，不种错误的行为哦，有现在往对未来的生命来说，这是爱住哦，因爱住哦而引起一种强烈的这个趣，引起哦未来的现象们的出现，这都属于迷离方面。现在说过你要觉悟的话，你就不能顺流而上啊，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你要觉悟了啊，你要逆流而上，或者是说你现在就是过的这个世间生活，你要认为这是临时的孤独的啊，这个当中啊永远的啊不能啊做脚哦啊，你要是认为说过永远的可以做脚哦，就刚才啊那个井底过弯的那个啊妇人一样哦，愚痴哦啊。所以说密随缘起就超远，你了就顺流而下，你就了了你就逆流而上，你这样就超越了这个染污的这个缘起啊。好，我们到下次再讲。此时佛所说缘起中道矣。 不作有见正见的解脱。后面有详细的解释啊。
哦，好好好，没啊，那继续，嗯，没有啊，啊，啊，好好好，要地上他们拿点四万元的嘛，好好好，
啊，这是佛所说。上面啊都是讲缘起了，这个佛法呀讲缘起，或者呀讲那个缘生，这个缘起呀，它那个缘生一般啊说起来是相通的，但是从那个佛法的相对立方面来说不同的。这个缘起啊是说这是一个理智性，就是说不管佛出世不出世，他这个理智性啊是超这个时间空间的啊，它是不变的，这是缘起的意思。缘生呢是说从那个细相的方面来说的，因为这个细相啊它是种种的因缘啊凑合起来了，所以啊有种种的差别的这个细相啊。当然啊凡是从缘所生的它都是啊离不可缘起的，但是啊从那差别的方面来说，缘起这个理智缘生所现象。那么现在这个佛法说啊，如果学佛法的人呢能够深深知道啊这个缘起的正道义，这个佛法讲那个缘起啊它最主要的这个对峙啊是说啊一方面啊显示啊这个佛所悟的从世间上所有的宗教或者所有的这个圣贤啊所说的都不同。现在简单的说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哦是说道之大源啊出于天，如果这个道的这个大圆啊根源啊出在天上啊，或者说天啊升起这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老百姓啊。或者啊讲那个天道啊啊，或者讲那个本性，他都说明这是真实的。西方的文化啊当然而不是今天的咯，在这个宗教的本质上来说他一切个是生造的啊，都从那个生啊说起。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呀在古代有它相对的这个价值啊，那么现在说过从那个佛法上来说明呢这个世间的起，它完全啊从这个现实啊算起说起。哦讲缘起嘛，过去我们说就人从什么地方来的，哦是这个男女啊几个人家庭哦啊，再加上佛法所说的这一个烦恼合一，这个几方面总合起来了，所以才有生命出现。那么以此类推啊，他这个一切的这个问题都是人类啊啊他的心智和他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表现。哦说过啊我要想着一个什么事情，不管是好是坏 他都是从种种的条件啊汇合了，汇合啊，任何才有种种的现象。所以佛法呀，他不讲玄机啊，完全啊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事上啊来说，让你呀、啊、体会到，如果我们人啊能用自己的心，能表现自己所要想做的种种的行为，问题是如果你这个心怎么样用法，是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个什么样的啊，这个啊就好好的用这个智慧啊来抉择了。啊，上来所说的是佛啊在阿含经等所说的令为缘起众道矣。所以说顶上啊说的许多的道理，这释迦佛呀就是阿含经等，这个等啊或者是个般若经等等啊所说的认为缘起众道矣。是说啊这个缘起啊是个众道矣，为什么呢？因为你懂得了这个缘起啊，它这不会偏有，不会偏无，也不会偏长偏短啊，那么这样子啊就是缘起众道矣。那么现在说这个种道是个什么样的这个解释是正确的，看好的恰好的，没有偏差，不落于两边邪见的。这个种道啊是说说明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正确啊，那么所说的这个内容啊它恰到啊这个好处，没有偏差，是说啊你用这个理智啊去思维啊，它没有啊这个偏差，不落两边邪见的，是说不堵在这个两边的邪见，两边的邪见啊不是断就是长啊，断嘛是什么样的因果啊都毁定掉，这个叫做断，这个长啊是永远啊如是啊，富的啊永远富哦啊，穷的永远穷哦，善的永远善哦，恶的永远恶，这个说法呀也不能啊是个因果啊这个成立。佛法的总道观啊是从缘起法的正观中行出，为佛说法的根本立场。现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总道观就是说过不落于断肠有的这个总道的这个看法，这是从缘起法的众观中正观中形成，这个法哟从这个缘起的正观当中形出来的，是说你懂得了这个缘起啊，而且能正观这个缘起啊，这样的呢你就把许多的一片之间或者是耳边之间把它断出，就显出呀这个真正的这个正观的这个价值，与佛说法的根本立场，这是啊这个佛啊说法的根本立场啊，所以正观也称为中观，正法呀也成为众法了。说到不落而变尽中，度以缘，度以众生自体说。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特音，牢记佛法人为本，人能其境能绝缘。是说啊这个学佛法呀要把这个佛法呀它的宗旨是什么的，是说啊这个佛法呀它的宗旨是人 啊，是宇宙的一切根本啊。像这个西方的宗教，这个生啊是一切啊这个法的创造者啊，或者我们中国是天哦啊，作为啊这个最高的一种原则，或者是说人啊死了了都变鬼哦，这是个鬼为本。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它什么呢？人为本。所以这个人啊，它是世界的啊这个根本。为什么呢？你人好了了啊，他这个世界呀就能啊相安无事，而且还能啊总为净土哦。你人差了了，大家呀就混乱了啊，就不能啊相安相处了。所以这个佛法呀，它是人为本，人能其境啊，能绝缘啊。如果这个人是个什么的，它是两方面的，是说他也能起这个种种的这个邪见啊，比如说啊，我是啊真实的，我是永恒的，永恒的，我是究竟的，他起这些错误的这个境界。但是啊，相反的呢，他也哦说到啊，听完了佛法以后了，知道啊那些一般人所起的境界是错的，那么现在他能觉到啊，这个都是啊种种的这个因缘啊所生。那么了解的这个因缘所生，那些我是常的，或者我是究竟真实的，那些妄想哦，就渐渐啊消融掉了啊。缘起生灭之开始，否定自我流转者。那么现在在这个佛法来说，从讲这个缘起的啊本意来说，是说这个缘起哦啊，从过去往至现在来说，过去嘛是无明哦啊，也起这个种种的错误的行为哦，因此要找个那个有漏的生命哦。那么这个生命啊，是在这个烦恼和错误的行为当中啊，或生或灭，生灭彼。那么现在这个佛法说，这个众生在这个生死也就生灭不停的当中，种种的啊这个转变。那么他从这个缘起当中啊，叫我们众生啊一个真正的开始啊，非等自我流转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针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般人总觉得个一个灵魂，总觉得个一个我在生死当中啊在一个流来转去。所以呢，由于不了解这个自我，换句话说就自我迷恋了，就在生死当中流转。自我啊觉悟了了，就超脱这个生死，一切都从自我上啊这个说明，总是说来说去都要归结到这个自我上。那么现在从那个佛法的这个缘起的真实的普遍的过程，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哦啊，所以说一切个啊它是从缘起的，缘起的东西什么呢？就发生发明嘛，这个发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精神和这个物质总合起来了，所以啊才能造诣哦，造的好诣嘛啊就可以生到善道，造的恶诣哦就啊生的恶道啊啊。现在说到佛法的总道观，它完全的这个缘起法的正文当中行出，这是佛啊说法的根本立场。所以啊正观也成为中观，因此啊这个正观啊也成为这个中观。那么现在说这个中观哦，那么是说啊不落于这个两边断尽常尽， 另外啊，一个真实的一个中立的唱不是这样，就是刚才所讲的是正确的啊，恰好的，这个就是中道。人把世俗除了二的相对了，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啊，正常的方法没有这么一个讲法，正法也称为中法了。因此啊，这个正法呀，也就是中法，就是说看到好处的一种思想和行为，或者是说个正悟，说到不罗二辩，尽中独于众生自体说。那么这个佛法当中说这个中道啊，主要的啊，就是让众生从这一个啊耳鬓当中啊跳出来，就是你不管是啊知住在啊哪一边，他总之是啊看不到个正道了啊。过去说过咯，就像啊一边大水啊一边大火，你不管掉到哪一边，总之是啊啊危险的很。尽中独于众生之体说。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是这个缘起哦，它最根本的重点都是啊从这个众生的自己说。这个地方的一个众生，简单的说就是人啊。那么现在说这个众是什么呢？也就是刚才说的法身梵灭啊，就是五众嘛。哦，色呀、受啊、想啊、心啊、事啊，啊，那么现在众生这个生命的活动，它就是这一个物质啊和这一个精神总合起来了啊，有这么一种啊生命的现象出现，有生命的种种的这个表现。所以啊，这个经当中说缘起哦。大智哦，或者大体哦，都是啊以人类的这个肢体来说，当然啊也可以说其他的动物，大致上也还是啊这样子的。众生是缘起的生灭，那么现在说啊，病者特重，邪外人。非常重道善业者，说啊，这个世间的人啊，他这个病治啊太重，邪恶人，这都是啊邪取的，都是啊含有啊这个外道境界的，非常重道善业者。那么因此啊，这个释迦佛哟就提倡啊这个重道善业者。如果要一种最良好的一个方法来诱导他们呢，啊，把那些邪外的境界去掉，啊，懂得呀、啊、这个佛法呀缘起中道的这个意义。众生是缘起的生命，如果这个众生的这个生命，或者也就生死咯，这是缘起的生命。啊，就是说过不是灵魂的生命，也不是自我的生命，更不是什么体生的，也不是什么生造的啊。缘起是不罗染病的，不像众生病的所想象的。除过、啊、这个缘起法呀，它是不罗于啊这个染病的，不像众生病的所想象的。并不像这个众生的病者哟所想象的，这个众生的病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从那个现实的这个生命上，哦，说到啊这个生命出现了，哦，这些有了，说到啊老死了了，说个生命就没有了了。那么许多的这个众生哦，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哟。这个啊就是一种病治啊，病治这都、啊、以佛说啊而成立。 如说若见一名即是生，凡恨在是无忧，如佛经言命以生意，方恨在是无忧，于此而变心所不遂，正向中道，为愿生老死，愿无明心，这是不义不义的缘起中道。顶上所说的都是啊，以这个佛啊，在阿含经里面或者啊，在这个初期的啊，这个大乘经里面啊而成立的这些说法。如说这个啊是引的这个阿含经或者照含经里面的话，如见一名即生，说如果有人执着他呀所说的这个经啊，就执着他所说的命即是生，这个命啊就是我的代名词，在这个大部来讲里面啊，这个我啊有16种的这个代名的，现在呢这个命啊也就是16种当中的一种，就是我了。如果有人啊执着说命即是生，这个我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身体啊，犯恨在所无忧。这个犯恨啊是从这个染物心啊响应起来说的，染物心啊就是说他这个境界啊智慧啊不清楚啊，依照自己的那个浑浊的境界执着，死痴死迷。这个反省啊，从清净性，就从这个智慧的管道当中啊，把许多的邪妄的思想、错误的行为，彻底的啊，这个剿灭掉，彻底的剿灭掉了，啊，这个叫做啊反省。用这个人的方面来说，阿罗汉啊是梵行居住，佛啊更不要说了，说梵行者是无忧。如果真正啊修梵行的人，就得到了啊这个真理的人，他没有这些观念。那么现在说啊，这个名即是生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啊？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死了了，这个我也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把这个我啊和这个身体啊达成一拼了，身体在嘛，我也就在了，身体不在啊，我也就没有了啊，这也是一种邪见嘛。如佛经言，命以生意，梵行者所无忧。那么说因为啊又有一种啊人啊执着他的说明以生忧，也就见到顶上所说的一种故事啊。那么现在从哪一种人说过，他说不是的，他说明以生忧，我从这个身体是不通的啊。换句话说，身体虽然死了了，五环是在那儿的，我是常住的，身体啊是无常的啊，犯恨在所有。说真正啊悟入了清净涅槃的人，没有这一类的这个邪见，于此而变心所不遂，正向中道。那么现在说过，对于顶上所说的这个两边，一种是明即是生啊，这就是个断经了，明以生意，这就常经了。那么现在说过，有了反省居住的人，对于这个啊难病啊信所不遂，在他的这个清净的智慧的过程当中，根本上啊就不遂算于这个难中啊，正向中道，就以这个啊向那个中道上去体会。这个中道什么呢？就是缘起中道。 魏云山老师袁武明请。那么现在是说过真正啊要学这个缘起，要懂得了这个缘起了，那么现在说过从那个时而因缘啊一的相亲啊来啊啊思维，或者啊是说过思维的深刻了正确了，究竟是会什么样的情况为圣缘为愿神老师。那说哦我们为什么要老实呢，这个老实啊它不是个单独的，是说因为生啊它这个老实了啊，因此这个生啊就是老实的因，老实啊是生之骨啊，那么这一层一层的向前推就推到这个无明了了啊，说过这个无明啊啊它这个因，或者这个心是过，或者是呢因这个无明和心哦才有这一个啊未来的新生命出现啊，这是不以不以的缘起中道。那么这一种啊就是不以不以的缘起中道，这个是说过人有了这个生命了，这佛法当中说生命的现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啊，说过这是个五蕴，这是个五蕴，那么这个五蕴啊也就是在这个生死流转当中的呀 啊一种实际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怎么样的流转不易不易，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命啊你造了种种的这个业，他将来啊一定会干果的，那么你在这个人间哦你造的这个五戒十三业你将来啊在那提上去的，或者相反呢你造了这个恶业啊你就掉了这个恶道里面去，那么现在是人的身份造业的，他将来啊可以升天可以得恶道啊，这样呢庆贺的这个五蕴哦就不是一个哦啊不一，但是啊你现在以人的这个身份造了种种这个意，你将来感觉这个新生命哦也不是完全哦啊同现在这个生命没关系哦，换句话说凡事哦相关是呀啊有连锁的、啊、这个效应的，这也不是完全意哦啊，这就是种缘起种道。现在说众生趋向没缘起，如啊鹿住烟而吹泡啊，说啊这个众生哦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相，那么现在简单的来说就色身相为触啊，男女哦或者生老死哦，这种是这个众生啊最容易摄取的一种对象，没缘起哦，他不了解呀、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种种这个缘起所成啊，若鹿住烟而吹泡啊，是说该举个譬喻，就像啊这个春夏之交啊，那个太阳啊，这阳光啊，蒸发了这个蒸发的地面上，因此好像哦，与那个一针一针的这个水要相反用，啊，那么这个鹿哦，进到啊这样的一种烟，就是烟一个，啊，拼命的追，追到那儿了，就没有了这个水了，又不是真实的嘛，或者说像那个小孩儿，啊，他呢？吹那个肥皂包，吹那个肥皂泡啊，哦，说过一吹哦，这个五彩晶莹哦，他看起来哦，这个意味大得很，可是大人看起来哦，经过空气接触，马上就化掉了， 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取向的这个众生啊，就同这个鹿一样的，就同这个儿啊吹这个细袍一样，正反性的了本机，不作记忆宁静。这个真正啊，正入到这个清净无作污染的这个境界了，这个叫做反省的了，了本机。他这个时候啊，了知了了，如果一体法的本性啊，它是一境的，换句话说啊，它是啊空寂的啊，由于啊是寂静或者是空寂啊，这个啊断经哦长经哦，或者是命即失生，或者是命已生哟，这些相对的错误在他的观念当中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啊，不作记忆啊，明人情。因此呢，他误入了凡尘的时候不作记忆，如果生命啊啊运用啊这样的，我现在的五蕴这样的，将来的这个五蕴还是这样，这就是记忆嘛。一啊就是这个就对啊，这个不通啊，这都是啊两种的极端呢。那么现在说啊，你懂得了这个缘起了，他就不著作啊这个记和以明人情。因此啊，在这个字迹上来说啊，可以说把许多的这个错误啊一概啊取消掉了啊啊，所有的字见他就彻底的啊清净了啊。现在说啊，这是不以不以的缘起中道。比如说自作自觉也说，这多参见他觉他作啊，这多断见一说法说，离此而远，出于中道而说法，是为次有故。比如这个都是啊因为这个阿含经上的说过自作自救啊，有的人说过我自己啊做了种种的业，我自己啊去受这个地方这个觉呀，就是说啊。